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9年7月24号到7月3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反迫害20年研讨会法轮功带给人类希望。72020周年之际，华府论坛举办法轮功反迫害20周年主题研讨会，多位中国问题专家从政治、经济、历史、信仰及国际关系等不同角度进行了探讨，认为法轮功在20年反迫害中彰显正气，是坚持人类正义精神的中流砥柱。中国人权执行理事胡平先生表示，法轮功坚持道德修养，在未来中国道德重建过程中将发挥更大作用。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封从德先生称，法轮功学员是神传文化的使者。叶宁律师说，法轮大法的红传让全人类有了得救的盼头。
美国国会中国委员会声明停止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和平反迫害20周年之际，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一份声明，要求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立即无条件释放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并要求中共允许国际社会对法轮功所遭受的迫害进行独立的、透明的调查。以下是 CECC 这份题为《主席就法轮功被打压20年的声明》的全文翻译。在过去20年里，中国的法轮功学员经历了令人震惊和不可接受的人权虐待。1999年7月，法轮功被中共政府禁止，许多法轮功学员遭到任意拘禁、酷刑折磨、强迫劳动和常规性的骚扰。在这个悲伤的周年纪念日里，中共应停止迫害法轮功，允许联合国对过去20年来法轮功所遭受的人权侵犯进行独立和透明的调查。我们还敦促中共立即无条件释放邓翠平、左洪涛和许多其他法轮功学员，依据国际人权标准和中国自己的宪法，尊重所有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和修炼权利。
巴西法轮功学员在两大城市传真相或支持。2019年7月20日，在巴西首都巴西利亚和第一大城市，也是南半球最大的城市圣保罗，法轮功学员分别在著名旅游景点、繁华的市中心商业大街及华人聚集的几个商业中心举行了反迫害20周年传真相活动。学员们通过功法展示、交功、广播车广播中文真相、发放葡文传单和中文名贵周刊、向有缘人赠送小莲花等各种方式，讲述法轮大法的美好，介绍大法在世界红传以及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无辜遭受迫害的事实。
神目如电，报币是现世现报的一种方式。作者如一，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生命一夜之间报币，谁都会为之惋惜。凡事都有个前因后果，如果把这个生命的所作所为联系起来，人们会很清晰地看到一个理：善恶报应是真实存在的，没有作恶就没有恶报。报币仅仅是现世现报的一种方式。唐武宗李炎信仰道教，26岁时登基。会昌5年8月，西元845年，在深入清查后，开始大毁佛寺，诏书明令拆除寺庙4600余所，小寺院40000余所，佛经大量被焚，佛像烧熔铸钱，强令26万多僧尼还俗，五印度和日本和尚也不能幸免。外来的回教、仙教、摩尼教、景教、回合教也一同遭难， 相应寺院被拆，京城女摩尼70人无所栖身自尽，回纥教徒多半死于被驱逐的途中，史称会昌灭佛。唐武宗李炎灭佛仅有短短一年时间，在一天夜里突然暴毙。其实在李炎灭佛的次年，民间即传出武宗灭佛折寿十年，阴曹索命之说，是灭佛事件令唐武宗李炎短命暴毙。此时唐武宗李炎仅33岁。古代有现世现报，今天的中国大陆同样有现世现报。据明慧网报道，巴中市公安局江北经济开发区分局国保大队警察江平迫害当地法轮功学员数百次，2019年过年前夕在与人闲谈间突然倒地暴毙，遭了恶报。上天也给过江平明白真相赎罪的机会，有两位法轮功学员为了挽救江平，曾经冒着被绑架的危险面对面给他讲善恶有报的道理，劝他悬崖勒马，停止作恶，不要给中共殉葬。江平总是嬉皮笑脸说，说老实话，你们法轮功的人痴迷神佛，一天活得心惊胆战的，何必呀，我亲手抓了你们那么多人，我还是比你们活得自在，什么善恶有报，你们报给我看看。中共的无神论不是保命符，相反是催命符。原华南县公安局国保大队长李军在长达十多年的迫害法轮功期间出了3次车祸，在2012年5月12日晨练的时候突然暴死街头。陈红辉外号陈大虎接替李军当上国保大队长后，继续参与迫害法轮功，在2年中组织人烧大法书籍和大法师父的法像，参与绑架16名法轮功学员，其中有5人被非法判刑，2人被非法劳教，其他人或被勒索罚款或被拘留。法轮功学员多次给他讲真相，陈红辉都置若罔闻，执迷不悟。就在他遭恶报的前几天，还有法轮功学员劝他不要参与迫害，退出中共邪党，他竟扬言这么多年出车也没撞死，都说报应，来报应我试试，我就跟共产党走到底了。没出7天就遂了他的愿。2009年10月31日下午，陈红辉因私事乘车从华南县土龙山镇返回华南的路上，撞到大树上，颅骨粉碎，当场死亡。陈玉军也在国保大队工作，为中共很卖力地迫害法轮功。陈玉军曾遭过2次恶报，一次与人发生争执被捅3刀，一次患上双侧股骨头坏死，妻子也与他离了婚。他不认为这是报应，仍然迫害法轮功，结果在2014年4月19日他骑着刚买回2天的锻炼自行车去锻炼，下午2点多钟在华南县的51道口突然连人带车栽到路边的沟里，被人拽出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从古至今，迫害佛法与修炼人都是不可饶恕的重罪，暴毙仅仅是恶报的一种方式，已经很惨烈了。中共的无神论才是真正的歪理邪说，是中共魔鬼的催命符。看到报应，人真的应该去反思，跟着中共走的为什么都没有好下场。薄熙来、周永康之流当年紧跟江泽民密令迫害法轮功，把中共邪党当作保护伞，报应来时中共也挡不住，今天还是被中共的法律判无期徒刑，看上去难以理解。如果明白天理，相信天理，相信3尺头上有神灵，就会明白许许多多。中共这么多年把真相捂着盖着，用谎言去歪曲解释现实中的一切，摧毁传统文化，败坏人的道德的同时，又给人灌输假恶斗的思维，目的就是在迫害法轮功中善恶不分，是非不明，把迫害当作养家糊口的工作，结果是恶报来临时自身遭报应，还会殃及家人及子孙后代。中共的目的就是毁灭人类，人就是这样被毁灭着还不自知，还觉得自己活得挺好。人只有明白真相，道德回升之后，才能看清中共的罪恶本质，才能明白道德对于人类发展的重要性。 暴毙是坏事，但有警醒意义，能引起善良人的思考与觉悟。结合这些遭恶报人的人生经历，会去思考法轮功到底是不是中共污蔑的那样，有没有天理等。经过思考后的人们会更加相信法轮功真相，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按照法轮功学员讲的那样退党团队，会更加确信善恶有报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个恒古不变真实的天理。人就会按照真善忍的要求做一个好人，更好的人。这样的过程不就是一个生命得救的过程吗？但愿大陆的中国人都能明白更多的真相，看到报应要早回头，不要等到报应加深时才知道后悔。
吹低音号的感悟，作者多伦多大法弟子。尊敬的师尊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参加天国乐团十几年了，大家一起风风雨雨地走到了今天，留下了很多难忘的经历。在师父的加持下，每一位乐团队员用自己的法器在演出和游行中把大法的美好带给世人，同时也在成就着自己的修炼之路。在此只想交流一下我在吹低音号过程中师父给予的加持和自己的小小感悟，以谢师恩。一、破除人的观念，不怕吃苦。几年前，由于乐团当时没有低音号，我硬着头皮改吹了大号，也叫 Tuba。 因为指法和以前吹的小中音号相同，吹奏练习过程中觉得还可以，只是需要更多的气力，有些发怵的是它的重量和体积，它比我原来的乐器大几号，重几倍，背在身上全身不得劲儿。左手不知道抓哪儿能使它平衡好，右手按键也有些吃力，很难灵活，思想上很有负担，想到某些长长的游行路线心里真是没底，又担心游行时大号挡住视线，万一路面上有坑会一脚踩进去等等。师父曾经用同修的话点化我，别想他重，别有重的概念，他就不重。记得那年参加 St. Patrick 游行，我和另一同修第一次要吹 Tuba， 走这较长的游行路线，心里有些忐忑。我俩游行前练抱轮，希望能生慧增力，容心清体，选自大圆满法。想想当时的心态有些可笑，但总算迈出了突破性的一步。师父说，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选自转法轮。随后的每次游行，怕冷怕热怕重怕晒怕疼等这些人的观念一次次的冒出来，与正念一次次的较量着，这种内心的交战一直伴随着我。前年的卡尔加里牛仔节游行，气温明显高于往年，再加上游行路程长，行进速度快，头晚没睡好等念头，我被带动了。游行前心里感到了压力，怕心在不停地冒。路途中有学员给队伍里送水，好像又提醒着渴了热了的这些观念。我一口不敢喝，生怕甘甜的水勾起自己的安逸而不能坚持下去。沿途观众非常多，自己却没发挥好，有些吃力地走完全程，心里有些懊悔。过后我悟道，我并没有达到师父的要求，由于自己没有彻底破除人的观念，顺着人的观念推理而生出的担心及怕心，使得自己感觉很累。我想到以前看到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警察要强行转化大法弟子时，一定要先制造恐怖气氛，把他关入没人的黑屋子，十几个凶恶的警察拿着充足了电的闪着蓝光的电棍，邪恶动手之前就是让大法弟子听到看到这些，当时是否被人的判断和推理带动的每一念决定着后面的结果，而并不是黑屋子、警察和电棍本身。 随后我更加叮嘱自己的一丝一念，学会了经常用不一定是这样来否定习以为常的判断和推理。前年路程较长的感恩节游行前，我的膝盖重痛，有时走路一瘸一拐的，游行的日子一天天临近了，我心想不管怎样就得上，一瘸一拐也得走下来。几天后我发现这念头不对呀，一瘸一拐的怎么正实大法呀，我得蹦蹦跳跳的充满活力的游行才对呀，谁说腿疼就得一瘸一拐呢？出发前我有意的又蹦又跳，每一下都想着踩死那些坏念头。随着法轮大法好的乐声响起，我的法器像以往一样格外洪亮的奏出每一首乐音，在师父的加持下踩着充满活力的步伐走完全程。随着承受力的增加，我把眼睛盯在了常年放在储藏室里的更大的太阳号上。我们乐团成立初期，师父亲自购置并安排运来所有的乐器，包括四个太阳号和六个突把，已经有两个同修勇敢地吹起了太阳号。他俩经常说应该找人把另外两个也拿出来才更有气势。以前我每看到这些静静躺在储藏室里的大乐器，心里就阵阵隐痛，我感觉他们一定非常悲哀，转生成被师父挑选的法器，却没有人去用它发挥它该发挥的作用，这是怎样的遗憾。我萌生了扛起太阳号的想法，此前这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突把似乎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以前看着身背太阳号的学员站在队伍最后，感觉像天神下凡一样威风，这是高大的男学员的偏得呀，怎奈迟迟难以找到这样的学员，我只好赶鸭子上架的试试了。好在另几位吹太阳号的学员都不算太高大，我和他们站一排还不太影响乐团的形象。练了将近一个月，还是出头扛着他去游行。我打算周日选择路程较短的复活节游行时吹太阳号。周四正当我在大组学法场地背着太阳号练习时，乐团的一位阿姨来了。她鼓励我说，我看你行，你就上吧，你不就想吹它吗？那就上，别想太多。我觉得是师父用他的话再鼓励我再向前迈一步。于是周六的游行虽然不知道路线有多长，我总算吹了太阳号。路程长短的观念已经没什么作用了，只想多一个法器，多一份气势，和前面的大鼓前后呼应，摆脱乐团头重尾轻的局面。现在大部分的游行我们都可以有四个太阳号出现在队尾，自己的承受力也逐渐增加，至少不会被它表面的大和重吓住。我悟到人间的重量和体积不是它真实的表现，另外空间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展现。师父在红吟谁敢舍去常人心中用了敢字，今年法会中师父又说，作为大法弟子来讲，本着这部法去修，师父曾经说过一句话，我说你呀想修多高只要你敢。选自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至今我不能体会其内涵之一二，只感到先有敢于担当的一念，法才能有超常的展现，即使能力不足，师父自会给予补充。就像当初下世时，我们敢冒着毁在人世的危险发愿随师正法，师父就赋予了大法弟子荣耀和法力。师父还说，因为修炼的理和人的理是反的，人觉得过舒服好，修炼人觉得不舒服对于提高是好事，这不是在反理中的正理吗？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在平时的修炼中，我也尽量用修炼的正理去想问题，比如户外练功时，冬天看到同修愿意站在太阳地，我就站在阴凉地，夏天同修愿意站在阴凉地，我就站在有太阳的地方。看到同修的言行也对照一下自己，真的把吃苦当成乐了吗？每每看到香港游行中扛太阳号的队员，我就知道了自己的差距。二，甘当配角烘托他人。 以前自己吹小中音号，虽然是伴奏乐器，但还是有些主音的，有些旋律也非常好听。自从吹了低音号，几乎全是伴奏，刚开始时真是不适应。由于号管大而且长，需要很大的气力才能震动发声，有时气不够就是空音。本来很好听的一首游行曲子，我们低音号一吹好像就面目皆非了。我们曾经开玩笑说，我们吹一段曲子，谁能猜出是哪首曲子有奖。低音的乐谱相对简单，单独吹奏时感觉有些无聊枯燥，可是每个音乐指导都说低音是乐团的根基，没有了它，吹出的乐曲发飘，没有了厚重的底蕴。慢慢的，我也体会到单独吹奏时平淡无奇的音符，一旦融入合奏就变得非常美妙而和谐，有时自己也会被感动。特别是每次游行时，师父给予的加持让我真切地体会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尽管我们现在四个太阳号都有人吹，但六个突巴又没有人吹了，因此我开玩笑说，我们低音声部是最富有的，每人两个大法器，一个游行，一个练习。师父知道我们声部的不足，尤其是我气力不够大，所以只要游行一开始，我的法器的音量就比刚刚排练时放大很多，那种震撼常常使人想流泪。可是修炼的路真的很窄，有些隐藏很深的执着只有在某种情况下才能显露出来，一旦放纵便会偏离正轨。自从扛上了这个大乐器，同学们经常给予自己很多的鼓励和赞许，自己听着也很舒服。尤其是游行结束累得不行时，同修的认可和表扬鼓励着自己继续努力，不知不觉的也冒出了欢喜心、显示心和看不起他人的心等。我意识到了，也常常警惕着这些念头，有时是一闪而过，有时是隐藏在某个正念之下不易察觉，当时如果不立即抓住灭掉它，便是放纵了它，而造成同修彼此的间隔。例如自己发现学员或整体的某些问题，也比较敢于说出来。虽然我悟到指出问题本身不错，但在为同修和整体负责的善意下，掺杂着自己的执着，同修感受到的就不全是善意了，给出的反馈就像一面镜子，照出自己的问题。有一次，同修给我指出我的做法不妥，我带着争斗为自己辩解了一下，同修一反平日的温和，严厉地说，你的思想做法越来越激进，不要指定别人，看看自己吧。他的态度让我萌醒，可见我是怎样的刺激了人家，才会有着一反常态的反应呢？我认真地检讨了自己，发自内心地感谢同修。过后我悟到，本次大法修炼与以往任何修炼不同的一点就是，我们拥有师父给开创的这一环境，谁离开他都无法修成。不管你感觉这环境宽松还是严厉，舒服还是难受，无条件的向内找是师父给的法宝。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师父一定会用同修的话点你，执着心大师就是要戳疼你，你才能醒悟啊。尤其更要重视对方态度不好时说的话，因为此时的他不再掩饰，直截了当，是他真实的对你的感受，没有偶然的，一定是自己有应该修好的地方。还要重视那些总跟自己过不去的人，由同修很贴切地比喻成刀和磨刀石的关系，这把刀就得这块磨刀石才能磨得锋利。此人也许是历史上与自己有过恩怨的人，搞定所有的人而搞不定他，便成为修炼中的漏。我经常想，周围有没有我看不上的，或者我不想与其沟通的学员，如果有，这一定是我的漏洞。我和同修之间没有要去的心时，就算同修身上有很多毛病，我看他还是很可爱。我有心出来时还是同样的同修，我会挑出一堆毛病，不愿与他多说话。此时我就强迫自己想对方的优点，压下那些看他不顺眼的念头。直到有一天发自内心地感到同修的可爱可敬，这才算过去这一关。有一次听到同修说，你这是低调乐器呀，当时低调两个字特别突出，低调 我可是够高调的，爱发表各种言论和看法，有时没羞口，有时爱激进，这不是点化我要低调些吗？再看看自己面前的低音号，他的表现是那么的无私，从不是主角，却默默地补充配合，总是站在最后，永远烘托他人，圆融整体，这不正是师父让我们修出的境界吗？我明白了为什么师父给了我这个机会吹低音号，不是自己有什么了不起，而是我需要再从中提升自己。我悟道，同修在一起主持正法，救度众生，就像一个乐团乐器之间的配合一样，乐手们不但要有较高的演奏技巧，更要有彼此的默契配合，唯有心胸坦荡，消除芥蒂，包容他人，才能吹出和谐美妙的音符，才能体现大法的威力。最后引用师父的一段法与同修共勉。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开天辟地没有宇宙正法的宏大天象，开天辟地也没有过大法弟子，师父开创了这个辉煌，给你们领入了这个历史时刻，你们修好自己，尽情地在救度众生中展现你们自己，做得更好吧。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在推广神运中兑现我们的誓约，作者加拿大大法弟子。师父好，各位同修好，今年我在北达科他州帮忙神运项目，与以往不同，这是该地经过多年努力第一次举办神运。我曾在多年前的神运会议上问过师父，在行程安排不过来的情况下，有没有其他办法邀请神运到我所在城市。我清晰地记得师父说，美国北部边境的小城市可以联合起来邀请神运，所以当北达科他州神运协调人找我们帮忙时，我知道我必须要做好。由于一直参与其他正式大法的项目，并承担重要角色，我从这些项目中抽身很困难，所以我多年没有参与神运推广。但北达科他的剧院离我所在城市只有2.5小时的距离，这显然是我们的责任。在参与神运项目的几个月中，我历经神迹，没有其他的办法能解释。我知道是师父安排让我在帮助神运项目中兑现自己的誓约。我第一次到北达科他州时，第一件事是联系我曾经认识的一位大学教授，他现在是大福克斯市的市议员，而那正好是神运要演出的城市。我试着联系了他，但没有回音。我想可能是因为我们多年没有联系，我的电子邮件对他一个大忙人来说可能不重要。我去了大福克斯时，没有任何要依赖常人的心，我知道我所能依靠的只有法。按照计划，我拿着海报和传单拜访了多家同修已经联系过的餐厅和咖啡店。在镇上，我自己一家一家的走。当我走到一家索马里餐厅，老板同意帮忙。我走进这家餐厅，那位我要联系的市议员就站在我面前，我俩都很吃惊。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与这位大忙人相遇的几率是多少？他正好在这家餐厅举办情人节捐款活动，我们很高兴见到彼此。他说他收到了我的邮件，但因为太忙一直没有回复，并询问他应该如何帮助神运。那之后他帮我联系到市旅游局，给演出做了网上宣传。大福克斯市市长经他解释后，还承诺去观看演出。在第二次去北达科他州时，我又一次经历了神迹。法哥是北达科他州最大的城市，拥有更多的人口，距离大福克斯的剧院只有1小时车程。美国同修组成的团队驱车13个小时为当地神运做准备工作。 部分温尼伯同修参与法哥和北达科他周边地区贴海报工作。开始因为工作繁忙，我并没有计划要去。我当时正在批学生期末卷，但同修联系到了法哥市教育局，其中一位老师回复并希望我们能给他三个音乐班的学生介绍中国传统文化和神韵。还有一位老年公寓活动负责人也想让我们跟他的住户介绍神韵。如果我不去，这些介绍会就得取消。放开胆子，我说我去。我明白的那面知道这是我必须兑现的承诺。我放弃了必须马上批期末卷的观念，在最后一堂课结束的第二天一大早就启程了。那是一次独自的行程，也是我修炼的旅程。美国同修已经完成了他们要做的，所以提前离开，但给我留下了他们租的房子让我过夜。我都不知道当时法哥在发洪水。我驾车到达的那天，高速公路有些路段已经洪水逼近，但都还在正常行驶。我到了之后，当地又发布强暴风雪警告，说第二天一早登陆法哥。房子的主人通知我说他会第二天早上八点来除雪，每小时的天气预报告知雪会在那个时候下。我该怎么办？我还有一个早上十点在老年公寓的介绍会，我担心这场暴风雪会把我困在法哥。当天晚上的雪法点醒了我，我认识到我不能执着于时间或其他任何事，我是来救度众生的，其他任何事都和我要做的无关，所以他们不能影响到我。我请求神韵市场推广团队帮我发正念，让暴风雪等我离开之后再下。果不其然，第二天早上，天气预报说大雪会在11点开始下，而不是前一天晚上预报的八点。我感谢师父，并继续保持正念。我在介绍会上沉着镇定，做了我该做的，然后跟对神韵及感兴趣的活动负责人进一步介绍了神韵。我走出大楼，并没有下雪，但在刮着大风，黄白色的星星点点布满了天空，暴风雪自南边而来，而我已驱车北上，开往了去下一个约会的大福克斯市。这一个小时的车程变得极其漫长，路况跟我24小时前进城看到的完全不同，大部分的高速两边被高涨的水包围，像海一样，一些房子已经在水里，只有寥寥无几的车辆行驶在公路上，他们都渐渐地超过我，因为我开的是小车，由于强风，我根本开不到限速，我的脑子里空空的，为稳住车，我紧握方向盘，不断请求师父，我不能往回开，因为暴风雪就在我身后，如果我稍微开往旁边，就会掉到水里，我只有顶着强风前行去大福布斯市。我知道我前面的路就像修炼的路，我们的路都很窄，只有一条，但如果我们走得正，师父就会带我们走过去。我在预约前15分钟到达大福克斯剧院，我可以在开会前喝口水。暴风雪朝大福克斯市袭来，当时我没有一点怕，我感到我骑在战车上，有个罩保护着我。我不紧不慢完成了我要做的，我成功地拿到了当地一家餐厅的赞助，同时这家老板在空军基地有一个摊位，他帮忙把神韵的传单发给他的每一位顾客。这个空军基地是大福克斯市第二大雇主，但因为种种限制，我们之前根本没有办法进入。这位老板还把我介绍给了购物中心的经理，这位经理马上同意在购物中心的电视上播放神韵观众的观感视频。我驱车开回加拿大边境时，阳光明媚。当时，一位导游告诉我，因为暴风雪，大福克斯到法哥的路段全部封闭， 就在两小时前，到大福克斯的路段还开着，但现在已经封路，那正好是我到达大福克斯的时间。一位工作人员给我看了网络上红色的封路情况，我笑着对他说我有神护佑，还给他介绍了神韵。他说曾在自家的小区看过神韵海报，感谢在边境小镇贴海报的同修，感谢师父在危难时带领我前行。做神韵的每一件事都是在师父细致安排下，我发现我们的心性就是神韵票销售的气压表，当我们的心和努力到位了，售票就会涨，如果我们的心性不到位，它就会掉下来。这次法歌之旅，在美国和加拿大同修的共同努力下，帮助突破了北达科他州神韵票的销售，此后售票量稳步提升，但当我们的努力下降时，出票量也随之下降，我们马上意识到了我们之间有间隔，我们再次并肩努力，打电话给我们本该联系的商家。师父说，第一次举办，那还得大家去认真对待，加拿大和美国来自不同城市的同修携手并进，没有界限，同心努力。第一次在北达科他州举办神韵，尽管没有任何一位学员住北达科他州，但最后神韵票全部售罄，这真的很了不起。我万分感恩师尊给我这个机会，亲身体会佛恩浩荡，谢谢师父。
提醒同修，越到最后越要重视发好正念。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我到过一些学法点，看到许多老年同修在发正念时，立掌中途容易倒掌，打莲花手印时容易把掌合起来。其实我也会发生此种情况，别人提醒时我才注意纠正。往往出现这种情况，我都是在思想不集中，也就是主意识不强的时候发生的。所以发正念时，人的主意识一定要清楚，一定要明白自己是在发正念，这样就不容易倒掌和合掌。还有就是一些年轻同修以工作忙没时间等各种理由放松了发正念，全世界大法弟子整体四个整点发正念不能积极参与。目前正法也接近了尾声，但是邪恶还没有最后清除，他们在最后挣扎中表面还显得十分邪恶猖狂，所以大法弟子所做的三件事绝不能有一点松懈，尤其越要重视发好正念。师父关于为什么要发正念的目的，如何发好正念，发正念时要注意什么，发正念的内容以及发正念的手势都做出了规范，但是长期以来，有的同学仍然没有引起高度重视，我认为这是不容忽视的问题。这关系到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其中的一件。下面我们共同重温师父的有关讲法。大法弟子在这特殊的历史时期，为了减少邪恶生命对大法、大法弟子与世人的迫害，发正念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大量的邪恶在正法知识未到之前被及时的清除，减少了很多损失。然而邪恶已经看到了他们的末日，也表现得越来越疯狂。大法弟子已经成为众生得救的仅有的唯一希望，所以为了更有效地起到正法的作用，大家在讲清真相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及时清理邪恶和自身存在的问题，以免被邪恶钻空子。目前还有一些学员对发正念的要领掌握不好，有的学员完全和练静功状态一样，本来有的学员在练静功时就处于昏昏欲睡的状态，或者不够清醒的状态，或被杂念严重干扰的状态，这样就达不到很好的效果。 精进要旨三，正念。我告诉大家，现在所有剩下的能够迫害大法和大法弟子的，就是我们学员自己的原因。没有重视发正念的这些学员，你们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负责的空间里面的邪恶还没有清除，就是这么个原因。所以发正念这事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不管你自己觉得有能力和没能力，你都应该去做。你清除你自己思想中的，那是在你自己身体范围之内起作用的，同时你要清除外在的，那与你所在的空间是有直接关系的。你不去清除他们，那么他可不只是迫害你、抑制你，他还要迫害其他的学员、其他大法弟子。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就这么重要。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大法弟子修炼中，另外空间的身体巨大无比，三界内的空间被大法弟子分割了多少份？这么说吧，说得更大一点，未来的宇宙有多少份，大法弟子就要包容多少。在你包容的范围之内，你承担的责任，那里的不好的与邪恶的因素，你不清除怎么行？你要清除哎。有些大法弟子不重视发正念，不但自己被干扰，那些邪恶的因素也干扰其他大法弟子，自己应该做的都做不好，自己不但要把自己那份做好，还要帮助别人做。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有很多学员不重视发正念，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不敏感。不管敏感不敏感，师父叫你做了你就做，他一定起作用，绝不是一个形式。师父绝对不会叫你干没用的事。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也不想多讲了，希望大家做好你们应该做的事。在正实法的这三件事情中，一个是学好法，一个是讲清真相，再一个是重视发正念，这些事贯穿起来都是在正实法，都是在救度着众生，都是做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也就是说，你们的圆满、你们的未来、你们所有的威德的建立都在其中。2003年元宵节讲法，为了减少损失，为了救度众生，发挥大法弟子强大的正念吧，显出你们的威德吧。精进要旨三，正念。
对男女情之体悟，作者慧心。男女之情，人之大欲也，人有此情，可结为夫妻，繁衍后代，生生不息，也生生不得解脱。而魔乱末世，变异情魔更是将人拉向毁灭。如何看透它，放下它，清除变异情魔，也是许多修炼人要面对的问题。男女相悦之时，身体内即会分泌一种让人产生愉悦的物质，而这种物质维持的时间不过半年到一两年而已。所以许多的恋人在一起时间长了，觉得彼此就那么回事了，没有新鲜感了。而如果对这种物质上瘾，就会不断地向外寻求新的恋情，这也是现在社会上的乱性现象如此之多的原因之一吧。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有道德的约束，道德是神给人留下的做人的规范，如果不遵循道德之规范，人也就不配当人了，也是对神的不敬。因为神造人的空间和人体是给人修炼用的， 不是给人放纵魔性，将此空间变成魔的乐园。而纵欲就如吸毒，吸的时候飘飘欲仙，可是到头来只落得形容枯槁，人不人鬼不鬼的下场。人克制着自己的欲念，遵循着神的旨意，实质上是佛性的体现。当然，克服和克制自己的各种欲念，特别是男女情欲，也要吃苦。就如同登山，往上走并不容易，可是克服困难，多往上走一步，也是向神多靠近一步。直到山顶，一览众山小，又是另一番景象，人间之情变得什么也不是了。还有呢，男女情与方方面面的人心都有连带的关系，也可以说是方方面面人心的集中体现。人心多，色欲重，人心少，色欲淡。比如说，你开始喜欢某个人，所谓的欣赏、倾慕，其中就有崇拜心、显示心、依赖心、看某人好的心，以及色心。你希望他也喜欢你，那就有占有欲、有求心、控制别人的心、好胜心、显示心。那个人要真的喜欢你了，又会生出来欢喜心、更强的显示心，甚至有点自心生魔，飘飘然不知所以，以为自己魅力十足，高人一等。当那个人反应冷淡、另有所属的时候，又会生出不服气的心、妒忌心、争斗心、怨恨心。两个人真的在一起了，就会希望对方变成自己想要的模样，所以又会有强加于人的心、更强的控制欲、有求心、依赖心、患得患失的心。对方不如自己一时，又会有更强的妒忌心、怨恨心等等等等。诸多的人心抖落了一地，仔细想想，所谓的两情相悦也不过如此，还有什么好追求的呢？各种人心去干净了，还真是谈不了什么恋爱了。而去掉人心，人情的境界是更高的境界，更美好的境界。转法轮书中写道，在历史上或在高层空间中，看人能不能修，看人的欲望色这个东西很主要的，所以我们真得把这些东西看淡。
学法修心不可偏离，作者诚心。这段时间以来，本地不断有个别同修被邪恶干扰迫害。今天又惊闻一位同修突然发生严重病业，被家属送进了医院。其实透过表象看本质，不少干扰迫害的原因是学法修心没有跟上而导致的。一、睡魔干扰。我们学法小组有一同修，三件事做得很紧，但就是发正念时容易犯困，并且持续时间很长。我和其他同修先是默默地给他发正念，情况好转一阵，但很快他又陷入这种不正确状态。他家也成立了一个学法小组，在他家学法的同修也陆续陷入这种发正念犯困的状态。我和同修腾出两天的时间陪他学法，伴随着找人心执着，并且每个正点一起和他发正念，清理干扰迫害他的邪恶。随着他找到自己的人心，说是找到，其实他早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人心，比如公婆的偏心，对小叔子照顾得好，对他们照顾得不够，从而生出来妒忌、不平衡等人心，但他只是意识到，并没有下决心修续他。现在他下决定不要这些人心，表示要严肃地修去。随着正念一出，在另外空间隐藏的低灵拜物被清理了出来，一批一批地销毁，而他发正念立刻发生了改观，那真是金刚不动立刻劈山的神态，发困的状态一扫而光。在他们家学法的同修也消除了犯困的不正确状态，不禁让人感叹师父的伟大，在法上修心的玄妙。其实学法小组在学法时都在正点发正念，如果小组内有个别同修存在被干扰现象， 或者是学法小组整体存在不正确状态，这时不妨都向内找一下自己有什么人心，然后着重发正念，清除干扰本学法小组的邪恶，切不可好高骛远。给市里发，给省里发，甚至美国有什么项目都要帮着发正念。但是学法小组相当一部分同修发正念时困得不行，那个正念发的效果就可想而知了。二，夫妻都修炼的同修相互干扰。有一次同修谈起话来，谈到三个夫妻都修炼的家庭，这个组同修都存在着经常性的争吵现象，也很让人震惊。夫妻都修炼的但经常吵架的同修，还不能说他们修得不好，据我了解，这些同修对本家庭以外的其他同修，对世人都很和善，三件事做得都很用心，但就是在自己家中心性关过不去。其实夫妻都修炼过不好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相互之间拿法来修对方，而不是修自己。有一次我问同修，我说你们俩互相指责，多年来对方变了吗？他们说对方没有变。说白了，夫妻相互指责，对修炼真是没有太大的帮助。那么夫妻之间要想圆融不破，就应该改变基点，拿法来无条件修自己，无论对方什么表现，都无条件修自己，找自己，这一关就会过好。其实我在修炼的初期也是拿法来修家人同修，也是互相之间修对方，经常争吵。后来我改变了基点，在家庭中就是无条件修自己，很快这一关过去了。换个角度说，夫妻之间相互争吵也容易被钻空子。举一个例子，前段时间我和妻子同修计划到一个从黑窝回到家的昔日同修贾那去。贾暂时脱离修炼，本地同修想把其拉回来。第三次到贾那去，我和妻子无故争吵，争吵得很厉害。第二天我警觉了，因为我和妻子已经多年不争吵了，这种现象太反常了。第二天上午八点，我坐在师父法像前发正念，向内清理自己的争斗心，向外清理外在的干扰。大致三分钟的时候，师父就让我看到，原来是黑手在干扰。黑手洋洋自得，他心想，我搞对了吧，他们一直我们夫妻心性就是不行，吵起来了，他们就不应该去贾那，贾就应该我管。瞬间我明白了，我这是干什么呢？与妻子争吵，争斗心不去不说，还被邪恶看笑话，当枪使用，给自己丢脸，给师父丢脸。急忙清理黑手，我与妻子很快恢复了以往的祥和状态，也顺利地到了贾那里。三，被邪恶绑架迫害。本地一同修被邪恶操控警察绑架，后来在师父的保护下，他很快回到了家中。在给他发正念时，他空间场中有一部分败物是干结的粪便，极其的脏。这种东西一般对应的是有色欲方面的人心。同修回家后，我找他交流，给他指出他存在这方面的人心。同修很坦诚，说他确实有这方面的人心，这颗人心招致的邪恶败物对此同修的迫害超过我的想象。已经干扰他几年练不了功，学法严重犯困，发正念也犯困。我嘱咐他一定要在法上修，求师父加持，向内修去人心执着，向外才能清除干扰色欲。这个东西在这些年当中真是毁了不少的同修。邪恶变着手段对有这方面人心并不重视甚至放纵的同修进行干扰迫害，甚至夺去个别同修的生命。有一个同修是临时的协调人，正实法救度众生的事做得很多，也做得很好。有一天突发严重病业，这个事的很多同修都过来给其发正念，没有起作用，他的下身肿得厉害。他的孩子就问他，你除了我妈之外有没有别的异性？他坚决地说没有。 其实如果当时他不碍于面子心，把真相说出来，修取人心的执着，清除掉另外空间的邪恶，他不至于后来失去生命。后来同修乙给他发正念，乙一直开着修，给他发正念时也没有发现有什么邪恶迫害他，但是乙求师父用功能把他的空间场封闭了起来，这样可以阻止邪恶进入他的空间场。当晚一只狐妖找乙报仇，被乙正念清除掉。原来这只狐妖幻化成一个美女，迷惑协调同修，在协调同修的眼里，他根本不是妖邪，在色心的作用下，这个妖狐就把协调同修最终迫害致死。因为协调同修致死也不承认他有色心，并且犯了这么大的错，不想修去人心，没有意识到自己的人心也毁了自己。师父说，在我们思想界历来就存在着物质是第一性的还是精神是第一性的问题，老在议论争论这个问题。其实我告诉大家，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转法轮，此同修修了这么多年，做了这么多事，也是撒手空空而去了。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凶险的事例不再写了，望有这方面执着的同修一定要慎之又慎，修去此心。很多的干扰磨难大都与未修去甚至被放大的人心有关。要想清除干扰迫害的邪恶，学好法修去人心，不可偏离。师父讲，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转法轮，师父讲，一正压百邪。转法轮，人心去，邪恶消，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从救度的基点出发，收集迫害者信息。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收集迫害者信息方面，逐渐体会到：一、从救度的基点出发，收集迫害者信息，才能放下人心。站在救度的基点上，对待收集迫害人信息，才能去除那种与己无关、不会收集、收集不到的后天观念。才能去除情的干扰，放下人念，主动行动起来，投身到收集的救度大潮中去。二、从救度的基点出发，才能把遗漏的迫害补充揭露的无漏。因为对揭露迫害中的次数、人数、事实中的一点点遗漏，都是对邪恶迫害的默认、放纵、滋养。补充揭露是对旧势力的全盘否定，是纯净空间场的过程。三、从救度的基点出发，就能认识到补充揭露迫害的过程，是对迫害当时某方面没做好的弥补归正，是对因当时没做好而伤害的宇宙众生的救度。大法无所不能，补漏也是补天。四、从救度的基点出发，就能体会到补充揭露迫害的过程，是对迫害者的救度。五、从救度的基点出发，就会对收集迫害者信息的救度范围更清醒。收集迫害者信息是个庞大的救度世人的工程，是全面揭露邪恶、曝光邪恶，告诉全世界人中共有多邪，告诉全世界人创世主多慈悲，大法弟子多善良，启发世界各国政府学习美国政府，代表本国人支持正义、支持善良、制裁迫害。那么支持正义的国家与世人，就在为自己选择生命的未来，就在接受大法的救度。明慧十方特别节目传奇时代视频欧洲的抉择，展现了欧洲议会做出的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决议，代表议会成员国的44个国家的世人支持了正义，选择了大法，等于44个国家的世人被救度。身在当地，只是动动嘴、跑跑腿，收集迫害者信息，就参与了对世人的全面救度，
就在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而对地球人的救度，同时就对应着对全宇宙的无量众生的救度。感恩师尊的无量慈悲，感恩师尊的无量智慧，感恩师尊施恩浩荡，给予了弟子最好的，给予了众生最好的，给予了参与迫害者被救度的机会，给予了迫害者家属子女帮助迫害人弃恶从善，摆放生命位置，选择生命未来的机会。
去除妒忌心，就是在解体邪灵。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在大陆生活的人非常不习惯的一种思维，就是为别人感到高兴，对这种心态很陌生，好像不会表达这种思维。近期我却很惊讶地发现，在修炼人中这种状态表现得也极为明显，这就是所谓的东方妒忌还在作怪。而这种妒忌有来自高层生命对修炼人的干扰，也有来源于低层生命对修炼人的干扰。尤其到今天，这个妒忌已经不简简单单的是一个执着心的问题了，它与邪灵为伍，互为补充，干扰正法，所以必须严肃对待，正念清除。下面列举这种思维在修炼人中的部分表现。当你说出某某同修的女儿被飞天学校录取了，听到的同修哦，露出一点笑容，还很牵强，看不到内在的高兴，思维中迅速反应着，他那么执着，女儿还被录取了。当你说出某某同修的孩子出国了，同修听后反问，他，思维中迅速反应着，他那么自我，孩子还能出国。当你说出某某的孩子高考超出重点分数线50分的成绩，考取了全校第一名，但不够某某重点大学录取线，同学听到后沉着脸说，这个高中可真次，差的意思。有的同学听到你说的这些事实没有任何反应，好像没有听到，隔了几天以后满脸堆笑地向你祝贺，可能他经过思想斗争总算想通了，心里比较平衡了，才对你祝贺一下。有的同修很关心地问，你的孩子学习怎么样啊？挺好的吧？哎呀，这孩子挺不容易的。当你拿出孩子的一沓奖状，说经常考试前五名时，这位同修竟面无表情，不发一声。有的同修说，我那天跟某某交流了，受益匪浅，身体状态渐好。听到的同修马上说，哪儿好啊？你可别学人不学法，看看你这两天不还那样。某某同修经过数月正念闯过冰夜关，从死亡线走回来，有同修说，我告诉你，你能闯过来我也能。某同修拿着周刊上比较好的文章与大家分享时，有同修就说，有什么呀，我多少年前就悟到这个理了。有同修说，昨天和某某我们一起去给同修发正念，结果他到那儿跟人唠嗑去了，把我气得够呛，我都没发好正念，光清自己了。我昨天晚上也没睡好，我想明白了，确实是他错了。潜意识在想，不是说他正念挺强的吗？平时也挺能说，道理一套一套的，也有很多心，很多事做的也不怎么样啊。有同修说道，别看你一天能讲退一二十人，我告诉你，哪儿哪儿那一大片的真相都是我发的。有的修炼人总是看不上别人，表情都是不屑一顾的，没有他能看上的，经常发牢骚，表面上说自己修得不好，其实谁也不服。某某同修从他嘴里从来就听不到他说哪一个人哪方面修得挺好的，他每提到一个人都是嗤之以鼻的， 然后说出他认为的不足之处，认为自己悟到的才是高的，是对的，认为明慧周刊写的东西都没有法，明慧网刊登的天目看到的文章都是编的，都不要看了。妒忌心的膨胀谁也容不下，心胸越来越小，导致被迫害。请同修不要用人心对号入座，摆出这些现象不是说同修修得不好，是为了爆出背后不好的生命，去除它。上面这些话，无论修炼人是在什么情况下讲出来的，无论有着什么样的前提理由，都是妒忌心的表现，看不到那没有妒忌心的豪爽、宽容、大气，心胸坦荡，由内到外每一个细胞都为别人高兴的真诚的状态。喂，汤姆，好样的，小伙子。那个，开开窗户。喂，杰克，真行啊。引自转法轮。相反，表现出来的都是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打了100分吗？嘚瑟什么？谁没打过100分？引自转法轮的不平衡心态。就像师父讲的，别人要好了呢，不是替别人高兴，而是心里不平衡。引自转法轮。你做得不好，他能挑出你的毛病，你做得好呢，他一定会设一个更高的自己认定的标准衡量你，所以你还是不行，所以总是看你不怎么样，你怎么做都不会使其平衡，他都不会满意，因为他就叫不平衡，他就叫妒忌，他被这个东西控制了。没有妒忌心的西方人从不吝惜对别人的夸奖赞美之词，因为你的好事他也会从内到外的高兴，他感到身心愉悦，他幸福着你的幸福。中国人为什么说句赞美的话就这么难呢？为什么就张不开口呢？因为你的好事使其难受，要是再夸你两句就加重了你的好，你越好他越难受，那不就加大了他的难受吗？所以嘴像被粘住似的说不出来啊。妒忌心在中国表现得极其强烈，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引自转法轮。同修对于自己所说的话根本就意识不到有什么问题，还认为自己说得很在理呀。总是看不上别人，没有谁给他这样的权利，你们不能这样，修炼大法的人都不能这样。引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同修走得正，走得好，在正念下取得了好的结果，这都是在证实大法，是大法的威力通过修炼人的正念展现出来的，绝对是伟大而神圣的，师父都会感到欣慰的。而你却不平衡，不乐意，你在与谁对立呀？那不成了旧势力一伙的吗？你看那个灭的时期的生命，那个旧势力的最高的神是怎么想的？你看他那个妒忌心有多强。大法弟子修炼到今天没有达到圆满标准的，所以仍旧会有人心在，这是大法修炼的特殊形式，是旧势力不理解的，所以他们看到修炼人有人心有执着，就会非常不平衡，心里过不去，所以今天修理这个，明天修理那个，他认为比我们强，所以一定要修理我们来展现他的强，却犯了干扰正法的重罪，最终使自己被淘汰掉。你就是哪件事做好了，关过得很好，他也不平衡，下回他还要制造机会，千方百计让你动心，让你犯错误，把你拽下来毁掉你，还说在帮你。可悲的是他们死到临头也不醒悟，还不认错，毁掉了那么多的众生，还在强调自己是最好的最高的，真是宁可改变别人也不改变自己。旧势力的这种因素不就在大法弟子的思维中吗？修炼人抱着执着不放， 对应的天体大穹的无量众生被毁掉了，还振振有词强调自己对的时候，不就是那个生命在表现吗？你不清理掉它，它就会控制你。你老是看不到同修的好，你老是在神圣的同修面前展现你的强，不就跟这个旧势力一个境界吗？去跟旧势力展现吧，跟那些烂鬼展现多好呢，那才是真强啊。这是高层生命妒忌的因素对修炼人的干扰。尽管这样，可是那个妒忌心的确不是同修真正的自己。师父说，所有不好的思想其实都不是你，引自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你不要认为你的观念是你自己，引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引自精进要旨道法。那么当这种妒忌心跳出来的时候，我们第一念应该抓到它，它不是我，我没有这种念头，然后灭掉它。这是对大法负责，同时也就是对自己负责了。在低层次上，这个妒忌心也有它的干扰来源。这种恨是共产主义的根本来源，恨和妒忌心紧密相连，而妒忌心派生出绝对平均主义，即不允许任何人比自己好、富有，恨所有优秀的人和出类拔萃的事物。共产主义鼓吹的人人平等、天下大同，就是这种恨的表现。很多中国人教育孩子，鼓励人上进，都是运用挑起妒忌心的方式，用把别人比下去作为上进的动力，引自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承认宇宙中生命存在等级，承认神是高级生命才能敬神，而撒旦出于恨和妒忌，不愿承认神高于自己，因此向神挑战，被神打了下来，引自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在我被逐出的那个神的园子旁边，我要建立一个新的伊甸园，我要让进步站立在它的入口，让它手持燃烧的长剑对上帝说，不准你进来，引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你把我赶出来，我也建一个园子，不叫你进，多明显的斗和妒忌的原始表现啊。可是这是撒旦的思维，不是我们的。共产邪灵由恨构成，他又刻意把恨注入人的心里，把恨的物质因素灌进人的一层微观身体里，使其成为人生命的一个组成部分，让其激发人性中恶的东西，如妒忌、斗、暴力、嗜杀等等。在共产中国的物质场中，几乎所有人都浸泡在恨当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恨。只要共产邪灵煽动挑逗，这种喷吐欲出的物质就会化成巨大负面能量，迅速覆盖人的生存范围，引自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近期看到网上文章，有许多修炼人被迫害离世，在痛苦的病业折磨中，内心却极度的不平衡，还死死抓住恨不放，抱怨亲人或抱怨同修，最终失去肉身，都是没有分清这个邪灵，没有找到真正的自己，没有正法造成的。可是你看那个恨和妒忌，不是强加给我们的吗？怎么能承认是自己呢？怎么能不清理它呢？师父说，恶者妒忌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引自精进要旨境界。你一恨他，你不就动了气吗？你就没做到忍。我们讲真善忍，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引自转法轮。我们就是修真善忍的，当生气、怨恨等恶念冒出来，你不清除它，就是没修啊，反成了恶者， 那何谈圆满呢？那我们下来干什么来了？共产邪灵由恨构成，它从人的恨当中汲取能量。魔鬼能够变形分体，它能够调动另外空间的低灵为它服务。色情、毒瘾都是魔，都成为邪灵利用的工具。这些低灵烂鬼从人的负面情绪、仇恨、恐惧、绝望、狂妄、悖逆、妒忌、淫邪、愤怒、发狂、怠惰等当中吸取能量。魔鬼隐秘而狡猾，他利用人的各种贪欲、邪念、魔性、阴暗与负面的东西，人符合了他的想法，他就会控制人。很多时候，人以为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其实却是邪恶在背后操控，引自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由此可见，不只是妒忌心，修炼人思想中的所有不正的念头、不善的念头、怕心、色心、懒惰、气恨，都会给魔鬼输送能量，不注意就会与魔鬼为伍，被其操纵。这可不是小事啦，他是要害死大法弟子为最终目的的。你不去这些心，你养着他，他可是要毁灭你的。所以坚定地清除妒忌心等各种人心，就是断了邪灵的补充，就是在解体邪灵。人类的文化从这一二百年来就发生了变化。过去人类社会是善恶同在、正负同在，它是阴阳平衡的嘛。可是到近一二百年之后啊，渐渐的就变成这个邪恶的共产邪灵替代了那个魔鬼，也就是阴阳平衡中负的魔的一面完全被它代替了。所以在这些年中，他是肆无忌惮地在干着这些毁灭人类的事情。引自2018年新唐人与大纪元法会。由此我们看清了，从魔鬼到邪灵，从旧势力高层到低层生命，他们是合起来在干扰修炼人。他们貌似强大，实际什么都不是。我们只要认清他的表现，不再姑息，不再放纵自己的思想行为，清理起来是很容易的。我们做不好，就会有无数众生被淘汰掉。维护法、救度众生是我们的使命，只有做好，别无选择。
破除被迫害的念头，作者清风。没有人主动地求迫害，但仔细分析和观察我们的一丝一念，就会发现有不少的时候我们在不自觉地求。我们知道作为修炼人是没有病的，如果在修炼的过程中有什么不舒服，你老是认为是病的话，其实就是求。而精神和物质是一性的，特别作为修炼人，思想能量是很强的，久而久之那个病就会压进来。在迫害的问题上也是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用负面的思想去看待我们遇到的事情。比如有的人由于长期的被非法关押，造成了怕心，看到警察就想是不是来抓我的，看到警车就想自己什么时候又会进去。有的看到同修被迫害，就想自己要是遇到这样的情况，很可能承受不住，会走向反面。有的到了所谓的敏感日，就想邪党又要来骚扰了，我应该怎么对付等等。这和求病又有什么区别呢？一次两次可能没有问题，而久而久之，可能真的就会招来迫害，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心性已经和常人一样了，认为我们是在做违法的事情，而常人做违法的事情当然是会被抓被判的。我们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从天理的角度，我们注视正法是宇宙中最正的事。从人间法律的角度，我们做任何讲真相的事都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是不应该受到迫害的。 这一念极其重要和关键，这就把邪恶迫害我们的大门堵死了。因为人间的恶人是受另外空间的邪恶指使的，人生病是七分精神三分病，我们被迫害也是一样，表面上的不注意手机安全、被盯梢等等因素只占三分，心性上的问题占七分。因为毕竟我们在常人中修炼，还有一定的人心，时时刻刻保持很强的正念还是有一定难度的，但没有了被迫害的主观意识，加上师父的保护和加持，另外空间的邪恶就没有办法。孙悟空想过我帮唐僧取经是违法的，我会被妖怪抓起来被迫害之类的念头吗？从来没有，他心很正，所以能够压百邪，尽管也有打不过妖怪的时候，但最后总能够逢凶化吉。
无处不在，大陆弟子，我们是大法徒，是神的使者，是大法在人世间的表象，既要修好自己，又肩负着救度众生的重任，使命在身，荣辱与共，绝不能懈怠。被迫害20年了，邪恶丝毫动摇不了我们对大法的正信，更撼动不了我们对师父、对大法的坚定。我们身轻如燕般地穿梭在世界各地，各自不遗余力地做着救度众生的伟大事宜，虽然辛苦，但却非常庄严神圣，却又无比伟大。特别是在邪恶迫害的中心大陆，我们创造了一个个令邪恶胆寒且震撼的神迹，我们的条幅挂在了他们想象不到的地方，树杈、房顶、桥梁和电线杆上，我们的不干胶贴在了公安局、司法局的大院里，无奇不有，传单发到了偏远的山区和闹市。我还想说的是，现在车流比人流更多更大，满大街只看到车却看不到什么人，而在大陆，那些主流社会的人，我们一般老百姓却接触不到，他们出门进门都是车，我们发真相根本触及不到这个层面，而迫害却恰恰是他们这些人在盲目参与，而资料又不能放在车子的表面上。现在的清洁工和捡破烂的人都会从车子上收拿广告纸用来卖钱，于是我经常骑着车子满城市的转悠，发现了一个能让他们了解真相的契机。许多人开了车窗却忘记关，这时我会很随意而又智慧地从车窗边走过，拿一把太阳伞遮挡，很轻易地就把事先准备好的资料扔进车里去。记得有几次很有意思，一次是一个国宝车开到一个小卖部的前边，停在马路上，车窗是开着的，我看那人朝着小卖部走去，我快走几步，看车里没有其他人，迅速扔进一份资料在驾驶室里，然后自然离开，在一边观看着。那人回来发现车里有东西后左顾右看，他一定觉得很震撼，他们日夜都在抓发资料的法轮功学员，没想到大白天居然在他去买烟的瞬间就有法轮功学员扔资料在他们车里，而且那时是邪恶疯狂迫害的巅峰时期，这是他们做梦都想不到的。这也告诉他们法轮功无处不在。还有一次是特警车，几个特警在车的旁边聊天，车窗是开着的，我从旁边走过，先观察了一下里面没人，然后再返回来，很迅速的就扔进去了一份资料。还有交警车，我都以同样的方式投放过资料，让他们都感到法轮功是无处不在的天兵神将。哈，太神奇了。还有政府单位等各个部门和小区我都进去过。还有一次看到法院接上下班的车门没关严， 趁人不注意，我悄然上去，把每个座位上都放上了不同的资料。还有一次，从后门进到法院的后门，把车把手上面放上了大法真相资料，在他们的门上写上了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江泽民，然后悄然离去，真是神不知鬼不觉。他们不由得不佩服大法弟子的勇气和智慧，更是感到法轮功无处不在。谢谢师父保护弟子，做了这些让邪恶胆寒和震撼的事，更是让邪恶知道法轮功无处不在，法轮功弟子无处不在。
永远的遗憾，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师父经文红影五发表了，我赶紧下载打印，因为第一次发表的红影五还没有封面，我打印了四套，正好家里有一些黄颜色光亮纸做封面。后来因为红影五做更改，就等了几天。更新后，红影五发表后，我又重新下载，首先打印了师父新加的六篇经文，补全了先前打印的四套经书，又打印了十套。可是家里的黄颜色光亮纸打不上字，心想就打印几套身边同修看看，反正还有专门做书的学员。过了几天，一个同修说他们那片同修还没有拿到新经书红影五，找不到做书的人，要我帮他们做。我欣然答应，一共做了28套，因为家里的封面纸没有了，正好一个同修家有黄颜色的包书皮的纸，颜色很鲜艳，我就拿了一沓。可是这种纸也打印不上字，我又想在大陆这个特殊的环境做一点简易的经书，同修们能学就行了，再也没有深处想，就开始制作了。第二天顶棚的空调回水管大漏水，我第一感觉是自己修炼有漏了，因为这个地方曾经漏过一点水，但是一年来就没有漏过水，我向内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什么，因为修炼没有偶然，所以心里还是放不下。结果晚上八点左右有人敲门了，一看是社区的人，我跟他寒暄几句，没有给他开门，我清楚的知道是自己没有做好，邪恶找上门了。我开始清醒，把最近做的事一件一件翻出来，用大法对照。我突然意识到是制作的红影五的封面没有按照明慧的要求做，因为自己是可以做得到的，是自己懒惰安逸糊弄事，随心所欲贪便宜，最重要的还是不敬师敬法，但是书已经全部做好了。其实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是自己没往心里放，不在意，悟到了确信无疑，我自己心里开始难受了。本以为帮同修做点好事还蛮高兴的，可是又没有做好。一年中，师父的大法书在另外空间，浅黄色的封面印上金色的大字，光辉灿烂，而没有打印字的封面肯定是暗淡无光，太遗憾了。对不起师父的谆谆教诲，也对不起同修。我已经给同修发了信息，让他第二天就来取。同修说那天气象预报有雷雨，可能推后一天，我想也许是师父给弟子一个补过的机会。如果同修第一天不来，下午我就去商店买封面纸重新打印，晚上全部更换。结果那一天同修一大早就来了，我给同修解释了，同修说都是大法资源，同修们等着要看，急急忙忙地拿走了。可是在我心里却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反复思考还是想把这个错误写出来，再次向慈悲伟大的师父认个错，向同修道个歉，以后绝不会犯类似的错误，严格按大法标准要求自己，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后记，后来家人把顶棚漏水的地方敲开，发现空调回水管有一段缝隙，家人分析可能是资料尺寸搞错了，就不负责任地安装上去了。家人把空调打开，一会儿 水就从缝隙流了出来，简直是在哗哗的淌。家人感慨地说，这么的口子，去年一年也没有漏水。我说是师父保护的，要不是自己犯错，可能这里永远是个谜。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我一定要修好自己，跟师父回家。
尽可能多的救度身边的有缘人。作者吴晨。一个朋友，我们认识已经快四年了，认识的时候就跟他讲过真相，劝他三退，并且得知他家里有多位长辈也在修大法，可是他觉得中共不错，生活很好，就是不退。长期接触下来，他也没有什么改观。中间隔了许久我们没见面，后来相遇，他仍旧是原来的样子，在我心里几乎认为对他没办法了，这个人我没办法救了，随他去吧。但实际上心底一直有个结，事情没有做完留在那里的结。上次见面我送了他一份真相资料，也许因为心理上只是想再尽一点努力，已经没有抱什么希望了，心态也就比较平稳。这也体现出我之前讲真相对于一些困难的情况有点着急，心不够静。我告诉他，虽然你觉得现在中共很好，社会也不错，但是你只听了他们的一面之词，多看看总是没错的，咱们知道的多才能自己来明辨是非。那个时候我第一次看到了他有思考的眼神，因为在生活中他是一个不爱动脑，办事总爱糊涂的人。这次又要见面了，去之前也没想再努力一下，但是就在我们快要分开的时候，我又产生了想再试一试的想法，就告诉自己正念平静，什么都不想的劝他，然后求师父加持帮忙救他。在我们出了门要分开的时候，就在想开口劝他，同时发现他也不急着走，还跟我聊家常，时机成熟了。我告诉他三退吧，他说我不是党员。我说你戴过红领巾吗？戴过，就曾经是他的一员。他说那早就过去了。我说你看，我让你退也不要你钱，又没有让你做什么事，就说句 OK 的事情，哪那么难呢？他说 OK。 为了确定，我强调说 OK 了，记住你已经退了，跟那个没什么关系了。他说本来就没什么关系啊，然后笑呵呵的我们各自回家了。听到那句 OK， 心里真的很踏实，一个生命选择了正确的路。回来的路上又遇到一个人在乞讨，地上写着得什么病之类的，我看了他一眼，确实很愁苦的表情。走过几步以后又回头看他，他的眼神充满了求助和无助。我想他的生命元神也许很高贵，也许在求救。怎么讲呢？这路口人来人往，突然师父给了我一念，给他一张真相币，上面有字。我走回去问他，你认识字吗？他说认识。我拿了一张真相币给他，告诉他照着上面的念，不停的念，你的病就会好的。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像对一个老朋友讲一件很平常的事，他真的在看，并没有把钱放下，然后还反过来也看了一眼，再继续的读，读得很认真。我走了几米远回头的时候，他还在认真的看，虽然没有给他做三退，也算给了他一个机会。这时快到吃饭的时间了，就去买一点吃的。管摊位的小伙子面很善，我想这个也是有缘人要救，心里又求师父加持，同时告诉自己正念救人。我就问他，你知道三退保平安吗？他一向很兴奋地说，退党啊，我每个月要遇到七八个跟我说这事的，我又不是党员，连团员也不是。我说你上学时总戴过红领巾吧，那就算也要退的。他没说啥，还是没表态，去忙其他的了。 等他回来，我依然说让你退出，不要什么形式，只要答应就算了，好不好？他说好，好字还说得很有力，当时真的能够体会到这是他明白的那一面发出的声音。离开的时候，我告诉他记住法轮大法好。这么多年劝人三退，从我的体会看，一般的情况，只要我们念头纯正，不要去想对方不答应怎么办，会不会不同意，会不会认为我们在做什么有求于他或什么之类的想法，他们就很容易同意。如果在劝退的时候，自己心里有哪怕一丝丝其他的担心，都很难退成。找来找去，都还是我们人心在作怪，才会让事情变得困难。我做了一个算术题，全国1亿大法弟子，每个人一周退一个人，一周就能够退1亿人，一个月能退4亿人，三个月就可以退12亿人，再加上已经三退的，全中国的15亿人就都得救了。师父在《红营二法阵乾坤》当中说，慈悲人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大法弟子都行动起来吧，能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都是有缘人，尽力去救，救一个是一个，一次不成多次，不负师恩，不负使命。想想法阵人间的时候，如果你认识的人还没有得救，那不是千古遗憾吗？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一幅油画的风波，同修口述，制成整理。这是我曾经历过的真实故事。我女儿上大二的时候，她的卧室床头是个光秃秃的墙垛子，我总感觉那个位置缺点什么，想来想去，如能挂上一幅色彩明亮的油画一定会好。这个买幅画的观念在我的心头形成后，在头脑中出现的频率就高起来。终于等到女儿放寒假了，我就拉上女儿上商场，我们娘俩转了近三个小时，也没碰到我们都满意的作品。女儿不耐烦了，要回家，我的这个心放不下呀，就和女儿商量，再转最后一圈。这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呐，终于在一家放在角落里的一堆画中，翻出了一幅我们娘俩都心仪的作品。这幅画远景是明亮的蓝天白云，背景是树林，林木挺拔，生机盎然，近景是青翠的草地，多多小花点缀其间。画面的中心画着一位身着白纱裙，形体曼妙的少女，头上挽着一个花环，唇红齿白，眉目清秀，微笑地坐在一长满青草的小墩上，看着观画的人，太美了。付了钱，我亲自把这幅佳作拿回家。这位颇受人赞许的白衣少女进了我的家，油画挂在女儿的卧室里，我和女儿每天都在这屋里学法练功。在女儿回家的念天左右，家中的氛围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先是家中出现诡异现象，一天我要做烧鱼，把鱼洗净后放在案板上，我转身取刀摘星线，转身回来，案板上的死鱼不见了，我就屋里屋外一通寻找，哪儿都没有，垂头丧气回到厨房，鱼在案板上躺着呢，这不是逗你玩吗？我在厨房收拾卫生时，眼睛的余光看到一道白光一闪过去了。另外，我丈夫的表现也十分反常，以前一到发正念的时候，他会主动提醒我去发正念，对学法做救人的其他事儿也默默支持，但从挂画三周之后态度反常，频频无缘无故的恶语相加，指责谩骂，最后竟说出你怎么还不死呢。女儿的假期快结束了，临回学校的前两天，一天下午，她从床上扑腾跳下床来，光着脚跑到我的卧室 脸色红红的，呼吸急促。我知道有惊悚的事儿吓着了孩子，我摆摆手，赶紧关上房门。女儿说：“妈，画上那个白衣小姑娘的眼睛都红了。”我用极短暂的时间梳理这念多天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件件反常怪事儿，刹那间就理清了其中的端倪。一起在三天前的一件事儿，那天我们一家三口分别在这个油画前用手机拍照，女儿的照片很正常，我的照片里有三个法轮，我丈夫的照片中那个白衣少女的头顶有一只清晰的血弧。看到这样一张照片，丈夫颇为恼怒，当时女儿就把这张照片删掉了。我当时意识就意识到油画中有了不好的生命，现在看来这个白衣少女形象中已有灵体附在上面，我的执着心把其带回了家。这念多天的切法增长了她的功力，她想用白衣少女的形象在人世间修炼，眼睛变红是她向人体转型的第一步，以白影的形态在我家中闪现是她出城的形象。她的功力显露出来的表象就是我丈夫被操控后莫名其妙的恶劣表演。我找出五张有正法口诀的不干胶，来到女儿的卧室，举目望去，油画中白衣少女的眼睛真红了，发出幽幽的红光。我一把将画从墙上摘下，反扣在桌面上，四角贴上口诀，第五个口诀贴在了白衣女的后背上。接下来我们娘俩就对着油画发正念，第二天早晨六点又发了一次正念，对着油画里那个生命共发了四次正念，到早七点的时候他出声了。他把声音打到我女儿的大脑中，说我修炼不容易，我修了上千年了，你放我一马吧。我女儿回答，你是邪恶的生命，我不会放过你的。早七点刚过，我丈夫逛完早市回家了，脸上就像涂了一道黑漆，一脚把门踢开，向我吼道，你说你啥时候叫我死？很明显，这不是我丈夫在说话，是那附体生命在向我叫号。我笑了，说我现在就让你死。我向邻居要了一点吸料水，拿着废报纸、火柴走向那幅画，我丈夫就莫名其妙地颤抖起来。我把油画拿到庭院中，把画框的玻璃击碎后，把吸料水倒在画布上，我同时还念着定自觉。随后我点燃报纸，将报纸往画布镜框上一扔，大火瞬间爆燃，就听火中传出一个中年妇女的悲怆的哀哭声，火熄了，哭声就消失了。烧完画回到房里，丈夫祥和地招呼我吃早饭，一切都回到了初始状态。看到丈夫浑然不觉的神态，我心中默然生出了一念，对我断然毁弃的这个生命，心中的善是不是少了一点？慈悲更无从说起了。我再次回味这件事儿的始末，回忆这个血壶，到我家也没做啥大坏事，充其量只不过是显示其存在而已。附在丈夫身上，发出几句恶言，我当初的第一念就是向内找，我还真的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对今天的事儿来讲，人家都告饶了，我这儿还不依不饶地用真火烧人家，是不是不善呀？我带着一丝歉意，在给师父上香时，我问师父，这事儿是否做过了？午夜时分，我在定中来到一座高山上，天那个蓝呀，空气那个清新呐，看什么都真真切切，山上都是葱翠的林木，阳光从繁茂的树冠间倾泻下来，让人赏心悦目。树林的边缘是悬崖，站在崖边上，我感到有点晕，我就爬在笔直的崖边上往下看。山沟里是绿油油的草地，靠山边有一个木克棱的小房子，我的目力所及，能清清楚楚地看到小房子的门上还挂着一个蓝底的白花门帘。一个40多岁的中年妇女
穿着蓝布对襟上衣，头上包个蓝布三角巾，正在屋里外的忙碌着，一群小狐狸在屋里屋外的在嬉闹。我心中有见他的一念呀，他在这儿呢，心里就这么一想。我已站在中年妇女面前，我能感受到她的心是愉悦的。我乐呵呵地说，我点着火后我就后悔了，我一直惦念着你不放心呢，是我师父慈悲呀，把你安置到这么安静的好地方来了。他不停地说，感恩神佛的不杀之恩，感恩神佛的慈悲救度。我平静地和他道别，祝他幸福平安。我出定了，眼中还含着感谢恩师的热泪。
手机活了，作者新词。我有一部手机，作为我的法器，一直用得很好。由于要做其他正法项目，所以决定刷一下机再用。可是拿到技术同修那儿，却刷成砖了，开不了机了。试了各种旧砖的办法，都不行。同修说，你和他沟通一下，保证能好。万物皆有灵嘛。我也经常在网上看到有关方面的文章，也有感于万物的灵性，但是由于眼见为实的科学观念影响了我的正念，使我的沟通并没起作用。后来我就送到手机售后去修，过了很长时间也没修好，只好拿回来放在抽屉里了。但是我总是放不下它，每次翻抽屉看到它，心就动一下。前几天我上正念网看到同修写的万物皆有灵 MP3 好了的文章，又想起了我的这部手机。我把它拿出来学着同修的话和他沟通，心想我一定要正念十足，不要有任何杂念才能好使。沟通了一会儿，我开了一下机没有反应，是不是电池电不足啊？我插上电源，按下开机键，屏幕刷的一下亮了，屏幕下方出现了一行文字，手机成砖后就没有过任何反应，这次是有门了。我上百度上一查，这种故障有解决的办法。我把手机送到技术同修那儿，按照网上的方法做，结果手机活了，我真的好高兴，修炼真的是太好了。我的手机又跟从前一样了，它又可以履行它自己的使命了。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